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这个姐妹来到我们中间，这个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对吗？查经班来过，好，欢迎。这个好，那么咱们说这个这段时间我们会用一个人他的这个信仰的路程，来使我们去思想这个我们这一生在信仰的整个过程里边，他给我们有一个榜样。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彼得。那么我们之所以选择彼得，因为圣经里边记载的他的事件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彼得当年生活的环境跟我们今天有一点相似。那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上个星期跟一个年轻人，在电话里面，这个有一些沟通那么这个年轻人，是在澳洲长大的一个年轻人。那么他不断的用英文跟我说一句话，他说：“We live in a falling age, falling world。”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堕落的，或者是一个堕落的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是一个我们现在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人的梦想常常和我们的现实很大的差距就是我们以为物质极大丰富了，人就生活得很幸福了，客观事实不是这样，是吧？人需要有坚强的内心才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物质的环境里面来生活的坚定，所以人和东西不一样因为人是有灵魂的，因为人是有思想的，人是需要有精神的支持，他才能够真正的生活下去。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彼得当年生活的环境呢，跟我们今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因为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堕落、混乱，在信仰上迷失。那么彼得，现在咱们讲过几次了那么彼得跟很多同时代的人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彼得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盼望的人。就是说，虽然他生活在一个很艰难、很混乱的社会环境里边，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盼望的人。我们在第一次的这个关于彼得的信息里边呢，我们就讲到这些生活在加利利地区的这一批犹太人，他们有什么特征呢？就是因为他们不认同生活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的犹太人的罗马和希腊的世俗化的生活，所以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生活不下去了，是因为他们想要选择一个更加清新的地方。那么他们在那里生活非常简单，彼得的生活就是很简单这个他住在加百农，虽然他是这个伯赛大人离得很近，两个城市但他主要后来结了婚，他就生活在他岳母的家里边，在加百农。等会儿我都会看到图片那么他的生活呢？你看到加百农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村庄不大，可是在这个村子里边呢，有一个最大的建筑，那是加百农的会场，会堂，犹太的会堂。所以他们每天晚上出去打鱼。早晨回来把鱼拿到市场上去卖掉，因为这个市场很近，对吧？换得自己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到会堂里边去祷告敬拜，对吧？然后回家睡觉，一天就差不多了起来做点饭，收拾收拾，休息一下，晚上再去打鱼，就是这么周而复始的，看似很简单、很清新的生活。那么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就是大光照耀，大光照耀，谁是那光呢？对吧？这个以前的时候，我们曾经唱过一首歌，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唱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大家基本上都是都听过的啊，叫太阳出来了，有没有会唱的？啊，我也要好，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像就很厉害啊，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对吧？今天终于出了太阳了，哇家伙！几千年都是在黑暗当中，其实这个歌词是跟着谁学的？跟着圣经学的。最早出现这个说法的人是谁呢？是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早就预言，坐在黑暗里边、死荫里边的人要看见大光，大光要照耀他们，对不对？这个早就在圣经里边有了。所以这些西方的无神论啊，把这个东西拿来以后，再传到东方，东方拿来以后，哇家伙把这个东西唱成哪一个人了，对吧？或者哪一个思想、哪一个党派，他怎么可能成为人类的光芒？那都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大光照耀，今天。2024年已经照耀2024年了，这世上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取代这一个伟大的客观事实，对吧？大光照耀的时候，在它未出现之前，有很多事情发生。咱们上次讲到的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所以他作为一个大祭司，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其实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以色列人大祭司意味着什么？全世界当中，神拣选了一个民族，哪个民族？以色列人。全以色列中，神拣选了一个支派，哪个支派？利未支派。在全利未支派里边，神拣选一个家，哪个家？亚伦的家，对不对？所以亚伦的家的侍奉的地方叫做圣所和至圣所。一年一次进至圣所，那是上帝和人间唯一连接的地方。所以在那里侍奉的这个人，就是大祭司。他说：“我不是上帝，我也不是救主，我是来为他做见证的。”所以这个很厉害，对吧？我常常说，这个咱们中国最近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这个人叫李洪志。听说过这个人名字吗？啊，李洪志，哎，大家都知道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李洪志的书啊？啊，没有，应该读一读啊，找时间去读一读。哎，他的书呢叫《转法轮》，啊，叫《转法轮》，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啊，去找一找看看。那么《转法轮》里边呢，它翻来覆去，其实就讲一个主题，我李洪志。是整个仙佛里边最厉害的，我可以把你们提到最高的天上去，跟着我走，真善忍啊，那就是你是最厉害的，对吧？那么当然，他到底厉害不厉害，怎么知道？怎么知道？就像上下几千年，受苦有受难，今天终于出太阳，怎么知道他是太阳？怎么知道？啊？怎么知道？穆罕默德，我是最大的先知，对吧？怎么知道？哦，那今天你也说你是最大的先知，对吧？信不信由你啊。你看这个时代就这样啊，有人敢出来说他是先知，哎，就有人信。韩国很先进吧？最近韩国出了一个。异端的这个大教会发展的快得不得了，这个叫新天地，对吧？在网上跟我说服我加入新天地啊，搞了这个姐妹知道对吧？对，搞了好几个月，对吧？在 Zoom 里边来找我，跟我谈，对吧？最后弄明白了新天地，那么它里边有一个人就宣称是第二次来的耶稣。耶稣已经来了，就他，居然有那么多人信。你知道前段时间这个韩国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疫情期间的时候， 不让聚会了，他们非要聚会不可，结果死了很多人。听说这个事儿了吗？就是新天地教会干的，就是那个耶稣干的，是吧？哎，居然大家相信。后来因为这个事儿，那个耶稣给抓到监狱里边去了，是吧？判了徒刑，还有人信。这个时代就是这么奇怪，对吧？可是真实的上帝来了，耶稣来的时候，他生在马槽里，长在拿撒勒，称为叫人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一个33岁的年轻人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怎么知道他是基督？怎么知道的？圣经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因为在他1500年以前，早就有人预言他了，对不对？李洪志来之前的时候，有人预言说，将来在中国的东北出现一个人，什么什么样，他要生在哪个城市，他要一生怎么回事，有没有？他是谁的后代？你可以查他的家谱，怎么回事，有没有？然后就出现一个大祭司出来说，这个就是他。你读圣经，就这个就是他，有没有？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第二个人。我们怎么知道他就是？因为在他之前的时候，已经几千、上千年、上百年。早已经预言他，等待他，他是，这个是了不起的弟兄姊妹，咱不要觉得咱们坐在这个地方听着一个，我记得有人讲过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美国总统当前大概是尼克松，啊尼克松总统，去访问非洲的一个小国家，当时这个非洲的小国家发生内乱，那么尼克松总统呢，就去。看看怎么去给他们所谓的人道和平啊，怎么谈判，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小国家的总统就出来欢迎美国总统。那么这个出来欢迎他的一个黑人总统啊，那家伙穿的是穿金戴银，身上挂的牌子，这个勋章挂的。那美国总统呢，就穿了一个灰色的这个西装。啊，带了一个领带，大概跟我的也差不多啊。我是黑的，他是灰的啊。看到美国总统瘦瘦的，那个叫啊，那么胖啊。然后这两个人在握手的时候照相，啊，那个人像的美国总统就那样啊。所以我想说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这两个人谁厉害？知道吧？没有水平的人看外表，有水平的人看本质。其实有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不是说咱们教会有水平，而是我们试图就像美国总统一样，他完全可以穿金戴银，对不对？他为什么穿的那么简单呢？为什么？他简单吗？他不简单。但是为什么他穿的那么简单？因为他不愿意用人的外表来增加他的分量，那会怎么样呢？那会减轻他的分量。你们看到有些原来的时候，我小时候啊，有一些这个暴发户，啊，穿一个西装，啊，然后穿上西装以后呢，这个那时候的西装的牌子啊，会在这个上有一个牌子，对不对？走到那里去以后啊，他就特别这样，看看我穿了个什么牌子衣服，这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这个衣服是它的价值，衣服里边是没有价值的，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们盼望啊，咱们到了这个地方来，表面上没有任何宗教的气氛。我们之所以把这个东西去掉，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找到真实的东西。这真实的东西是伟大的。我们试图不要有外界的修饰，让我们直接认识它。这大光照在黑暗里。那么今天呢，我们用蛇网作为一个主题，来继续看啊这件事情的发展。那么，今天的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发生在加利利湖上的一件事儿，就是有一天早晨啊，耶稣来到加利利湖的旁边啊，这个就是在加利利湖的12点正上头，啊，那个地方叫加百农，去过以色列的都知道加百农在什么，大概在什么位置，对吧？然后呢，主耶稣讲道， 很多人都想听到啊，站在旁边。那么耶稣来到海边啊，就看到有两条船在那儿，其中有一条是彼得的。那么彼得另外一条是约翰的啊。那么彼得和约翰呢，都去洗网去了。啊，那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们这个晚上打鱼啊，早晨呢就去洗网收工，准备要回家了。耶稣就选择了这么一个时间，啊，然后就上了彼得的船，然后叫彼得把船稍微撑开一点啊。所以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个船是靠在岸边的，对吧？然后上去以后稍微撑开一点，彼得就在主耶稣就在彼得的船上向众人讲道，对吧？这是今天咱们的经文啊，这个一开始就是这样开始这么一个故事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屏幕上啊，先说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啊，这件事情发生，它以前啊有一个什么背景，最后引向了这么一件事儿。那么这个背景呢，首先啊，在那个时代，咱们前面已经讲了，就是虔诚的犹太人啊，在那个时候呢，都在盼望着弥赛亚，就是他们意识到现实的残缺，以色列民族的痛苦，人类那个时候看不到希望，对吧？那么他们热切的盼望以赛亚，弥赛亚来了啊，弥赛亚来了。他们就会有得救了，对吧？所以热切的犹太人都在盼望。所以这个主耶稣一讲到，为什么那么多人来跟从呢？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么一个盼望。所以为什么救主没有生在中国啊？啊？哎，所以当然这个话很多啊，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对救主的盼望这个传统。圣经没有在中国的文化来写出来，所以上帝在普世当中只有人类只需要一位救主就够了，对吧？所以上帝选择了一个小小的地方，选择了一个小小的民族，就是以色列，对吧？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很特别。为什么以色列特别？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战争，对吧？前两天刚刚看到个新闻，这个在这个国际上也挺炸锅的，以色列公开挑战俄罗斯。知道这新闻吗？对吧？在联合国上，那个什么埃尔丹是吧？这个他那个外交部长不是，联合国代表，对吧？公开说，你俄罗斯，你支持我的敌人，现在我支持你的敌人，我要给这个乌克兰出口武器，对吧？他自己打得要命了，他还出口武器，对吧？中东国家那么多国家联合在一块儿。我敢挑战你们所有的人，联合国的这个什么说啊，以色列怎么回事？你联合国这个叫什么老谷对吧？辞职，对吧？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家伙怎么这么嚣张，对吧？结果回头一看，历次中东战争这么多国家打他，怎么就打不过他？那么现在打起来，大家都在喊，没有一个人敢下手的。那么所谓胡塞武装穿个拖鞋去打，反正他也没东西，打就打呗，对吧？正儿八经的国家，没一个人敢跟他打的。我们就想，为什么这个民族这么特别？就是因为神拣选了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类的救主是借着他降生的，就是这么重要，就是这么简单。对吧？所以以色列人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仍然是一个盼望。以色列为什么要复国？今天战争，以色列为什么不能失败？就是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们要有一个盼望，基督再来。当年的以色列人有一个盼望，就是基督要降生，成为救主。现在他又带给我们那个盼望，确定了那个盼望，就是基督已经救主已经来了，就是公元2000年的时候，对不对？现在已经公元2042年了，他就要来了，所以以色列又复国了。中间这一个时间，亡国的这段时间，就是教会要传向普世的那个时间，现在要来。所以当年的彼得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我们有盼望。 那么第二个特征啊，就是世袭的约翰，他的整个家族，他爸爸对吧，不生孩子，虔诚的牧师已经不多了，对吧？这个老牧师一直没孩子，大家都觉得多遗憾啊，对吧？这个大祭司因为生在祭司家里边，祭司如果他没孩子，这个祭司家族就断线了，对吧？这怎么办呢？对吧？结果在他年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世袭的约翰。那么世袭的约翰出生之前的时候，他爸爸怎么了？哑巴了，对吧？不能说话了。大家都挺想知道这怎么回事，怎么哑巴了呢？对吧？他儿子一出生，结果他说出话来了。他说出话来，他就说：“我的儿子将来要为基督做见证的。”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在盼望弥赛亚的人的心里边要种下很深的印象，对吧？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群牧羊人在伯利恒到处宣扬一件事儿，对吧？说我们的救主来啦，生在马槽里布包起来的那个就是他。那么这个会不会在盼望弥赛亚的人，他们都知道弥赛亚要生在伯利恒，对吧？那么这个世袭的约翰出生了，基督也出生了吗？大家心里边都会有产生很大的震动，对不对？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情况？啊，所以当时在民间产生很大的影响了。那么上帝说这个影响还不够。所以呢，上帝派了几个东方来的博士，其实圣经把他们翻译成博士啊，原文里边说他们是智者。其实犹太人的传统，基督徒传统里边啊，认为他们是波斯来的君王，对吧？那么这一些人呢，他们就曾经因为波斯就是，当年掳掠。犹太人的那些巴比伦后来变成波斯了嘛，对吧？有相当一部分的犹太人留在那里了，没回来。所以他们就把弥赛亚犹太人的王这个概念呢，就传到波斯人的当中。所以波斯人的里边就有很多人是盼望弥赛亚的。所以当他们看见那星的时候，这个星是谁预言的？咱们查经的时候都讲过了。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上要出现一颗星，对吧？这个叫做大救星啊，东方红，太阳升啊，哎，出现了一颗大救星，这都是跟着圣经抄的，是吧？所以你看到圣诞节的时候，为什么有一颗星，是吧？这个就是当年有一个假先知，这个人叫巴兰，他为以色列做预言的时候，他说将来有一颗星，啊，这颗星是人类的盼望。是要降生在独居的以色列民当中的，是他预言的，所以他们东方的博士看见这颗星，就知道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要来了，所以他们就远道从波斯来到了耶路撒冷，要找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圣经里边说一句话，希律王心里边怎么样？不安。耶路撒冷的人心里边怎么样？不安，也就是说，上帝闹了很大的动静，要叫以色列人知道，你们的弥赛亚来了，你们自己牧羊人不听，好，我弄一个东方的这个王来到你们中间来向你们报信，你们的救主来了。造声势，对吧？假如说咱们哪一个国家，是吧？美国总统来了，说，哎呀，你们的什么什么什么来了啊。那就大家都听听以后，觉得会不会有点动静啊？新闻马上肯定要爆了，对吧？这是肯定要动静的。我讲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在那块土地上怎么样，闹出很大的动静来了，对吧？但是这个动静呢，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伯利恒出生的男孩，按照时间的计算，凡是有可能的。全都被希律王杀了，结果这个声音就没了。虽然声音没了，但是这个影响在那里，对不对？所以耶稣被上帝这个天使指示下了埃及，然后从埃及回来以后，就回到拿撒勒，很悄声的在那里生活，一直到30年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世袭的约翰出来了。约翰出来了。约翰出来就向那一些什么人做见证呢？在上帝面前有悔改之心的， 所以约翰的洗礼，圣经上说是悔改的洗礼。凡是具备悔改之心的人，就是为耶稣基督预备好了的百姓。所以，什么样的人可能信福音？在座的各位，最重要的两个，第一，诚实，真心诚实的人会信耶稣；虚假的人，追求虚假东西的人，他不可能信耶稣的；悖逆的人，不可能信耶稣的。第二件事情，谦卑认罪的人，承认自己有罪。其实承认自己有罪也是诚实，对吧？你说我自己无罪，你是说谎的。你把上帝也当成说谎，你也说谎。那中国人明明知道我们金无足赤，怎么样？人无完人，你怎么敢在上帝面前说你自己无罪呢？是吧？所以当施洗的约翰出来传悔改之洗礼的时候，有很多人到约翰那里去洗礼，这些人就是预备好了的百姓。那么这个时候，耶稣来了，约翰就在这些人的面前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他，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大祭司的见证是不是很厉害？因为他是大祭司嘛，对吧？他的见证是公开的，这个很厉害。第二，还有谁的见证？圣灵的见证，对不对？那时候圣灵从天上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约翰说：“我原来不知道他真的是哎，我听说了，但是我不敢肯定。但是差我来用水施洗给你们施洗的那一位感动我的上帝说：‘你看见圣灵像鸽子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他。’约翰说：‘我看见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见证影响是很大的。还有谁的见证？圣父的见证，对吧？”天上就有大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你们要听他，是吧？”所以这些这么多的见证在那里，耶稣在那里，众人看见、听见，这个影响力应当足够大了，对吧？所以接下来呢，耶稣自己也开始做见证了，他就开始讲道，他就开始行神迹，这个我们就不一一的讲了。那么当时在这个施洗的约翰的事工的里面，就有一批的人，他们从北方的加利利来到了这个昆兰旷野，是吧？这个犹大旷野，跟随约翰做门徒，这一批人我们通常把他称为是这个拿细耳人，对吧？他们不是利未人，他们不是侍奉，不是有这个血统可以侍奉上帝的，但他们愿意侍奉上帝，上帝也可以。你们愿意委身给上帝的，就做拿细耳人。所以其中就有彼得的弟弟，还有几个人，对吧？然后当他们听见约翰的见证以后，然后彼得的弟弟叫安德烈啊，他就去找到了他的哥哥彼得，就跟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么这个宣告是不是很了不起？咱们刚才说这一批人，他们都是盼望弥赛亚的，对吧？现在说我们遇见他了，哇，这个很厉害，是吧？然后他们就跟随了耶稣，这是第一批最早的这个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就是在约翰施洗的时候，对吧？那么长话短说，这些人跟了耶稣，是不是一直就跟下去了？就跟咱们来教会一样，对吧？来教会听着不错，啊，也受了洗了。过了几年，过了几个天，过了几个月，没了，对吧？那么彼得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吧？虽然他知道那么多的见证在那里，对吧？有人说有神迹人就可以信主了，no，不一定的，对吧？彼得当时看到多少的、听见多少的见证，看到多少的神迹，他也信了，也想跟随耶稣了。但是很快，他又回去打鱼去了，是吧？不但这一次回去打鱼，跟了耶稣3年半之后，耶稣钉了十字架，耶稣叫他们回北方的加利利的时候，彼得又说了一句话：“我打鱼去。”然后其他的门徒说：“不对呀。” 耶稣让我们把福音传向地极，你这个大老大怎么去打鱼？是不是其他的门徒这样说的？哎，不是，其他的门徒说什么？我们和你同去。这就是人，这就是人。为什么要讲彼得？因为彼得和我们一样的软弱，对吧？虽然彼得蒙召了，中间有一个但，是吧？他又回去打鱼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来到教会，听了福音，受了洗了，你又没了，不要灰心。你不是单单是你这样的人，对吧？彼得都是这样的人，对吧？我们的主耶稣很有怜悯，对吧？没有因为彼得又回去打鱼而这个抛弃他。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段故事呢，在路加福音里边记载，在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么在第四章里边，重点讲了几件事儿。那么耶稣的家乡，他自己的家乡是哪个城市？啊，不是他出生的地方，在拿撒勒的地方。我已经说出来了，他自己长在拿撒勒城，对吧？可是呢，他在会堂里边向拿撒勒自己城里的人宣告说，先知书上预言的那一位就是我已经来了。结果他自己城里的人怎么样？说你这个，你怎么可能是你呢？对吧？那你就是一个木匠嘛，对吧？啊，你是个先知，我们接受，你是上帝，不接受啊。所以呢，他们甚至于想把他杀掉，是吧？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反抗，对吧？所以耶稣呢就离开了这个他自己的家乡，然后就找了一个新的侍奉的地方，叫加百农啊。那么这个图片呢，就是给大家看看加百农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加利利湖，对吧？也叫加利利海啊。其实它不是海，是一个湖啊。然后上面有个红颜色的地方，在这里看到加百农，看到吗？我们通常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地方叫做提比利亚，住在这儿，啊，当年提比利亚耶稣的时代就有提比利亚了，是吧？这个所以那个地方也叫提比利亚海。那么这个城呢是加利利地区的首都。提比利亚，提比是指的罗马皇帝提比留，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城市。所以当时罗马统治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当地的首都，啊，不就是首府，是吧？省会啊，就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里呢？因为这个地方呢，你看啊，这是加利利湖，那么下边就是约旦河，那么这一块地方叫什么？这块地方叫什么？啊？它的这个右上侧。啊，右上侧是东北边这一块儿，哎，叫葛兰高地，对吧？今天的葛兰高地啊，那么它的正北边很大一块地方叫什么？叫黑门山，对吧？那么葛兰高地和黑门山海拔3000多米，葛兰高地海拔大概将近2000米，对吧？所以它叫葛兰高地，对吧？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就是凡是这样的高地啊，因为这个加利利湖是-200米，对吧？所以这个落差很大，是吧？那么过去葛兰高地以后，就到了叙利亚了，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往叙利亚这个地方去，加百农是一个必经之路。所以呢，他要从这条线过来，沿着这个地方上来，从这过来，看到这有个谷，从这上去，然后从这过去，然后在山谷里边一直走，大马士革就是上去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主耶稣选择了这里，是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那个地方是一个罗马大道的必经之路，商路，所以耶稣做工的时候，他一方面训练门徒传福音，另外一个方面呢，刚才我用了一个字叫做造声势，对吧？他为将来的福音打预先的准备啊，所以他选择了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圣经没说啊，就是咱们第一次讲 关于彼得的时候呢，我们选用了诗篇107篇，对吧？大家还记得吗？在诗篇107篇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预言，就是将来这一位弥赛亚，将来这位救主来的时候，他要在大水里边行神迹，对不对？啊，当众人看见他在水中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就归荣耀给上帝，对吧？所以耶稣就从一个内陆城市，就是他原来的山城，是吧？就是拿撒勒，他就来到了一个湖边的城市。啊，也是叫加利利海，你看这里叫加利利海，对吧？来到水边啊，是为要在大水当中行神迹，应验诗篇107篇的预言。刚才咱们讲了，为什么我们信他？因为有预言嘛，是吧？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所以耶稣就来到了加百农。那么这个呢，是加百农的会堂，对吧？这是加百农的会堂。就是当年耶稣曾经在这里讲道、行过很多神迹的地方，2000年了，这个会堂还在，是吧？那么这个会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这个会堂的这个里边的大概的情况啊。那么上边这个呢，就是上边这个湖，这上边是加利利湖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加百农这个被挖出来的这个加百农的考古遗址。对吧？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大家看不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方块在这儿，看到吗？啊，这里最明显的是这一个大灰顶啊，那个大灰顶下边就是彼得的家，啊，是彼得的家。那么彼得是他岳母家，啊，怎么最后怎么知道呢？就是考古发现的时候呢，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基督徒有一个标志，这个暗号，对吧？暗号是什么暗号呢？就是一个，这里一个弧，上面一个弧，画两个弧，画出来了一条鱼，对吧？那么这个鱼呢，它这个在希腊文里边就是神的儿子、救主几个字的缩写的字头，这个就是形成这个鱼这个字啊。然后他们这个把这个鱼呢，这个头它指向哪个地方的时候，就表示哪里有聚会，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加百农这个周围呢，就发现了一些这样的鱼，对吧？那么这个鱼的头呢，都指向一个方向，对吧？最后就指向这个房子。那么指向这个房子呢，他们就在挖掘的时候，在这个房子的一个门上头，找到了彼得的字样。啊，就是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两种字体写的，就是彼得，那么就认为这个可能就是当年彼得的家，所以考古也有它的作用，对吗？啊，找到了，那么这个就是加百农啊，它的位置是在加利利湖的上边，里边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会堂，刚才我讲了啊，所以呢，彼得这个人住在这里，离着海边啊，只有几十米的。这个不到大概100米啊的距离，所以他呢吃饱了，晚上下海打鱼啊，然后回来到小市场上去。他那个旁边有一个我忘记了是在哪个地方，有一个市场街啊，很小很小的市场街啊。那卖了以后呢，就到这个会堂里边来敬拜、读经、祷告啊。完了以后回家吃饭睡觉，一天一天的就过这样非常简单的人生啊。这个就是。这个加百农啊，所以耶稣离开了这个拿撒勒，来到加百农。那么咱们说了，加百农这个地方的人也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是盼望弥赛亚的人，对不对？啊，其中就有彼得在那里。其实主耶稣做很多事的时候，他非常集中啊。我也不瞒大家说啊。有些时候，我准备讲道的时候，祷告神给我这个恩典，但是在我准备具体讲道内容的时候呢，我心中会想到一个人，就咱们在座的其中某一个人，我这篇信息我就想，如果我能讲的让他听明白，我就成功了，对吧？所以我在准备我的讲道、心情、语言，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一直就在讲的，我这个道就是讲给他听。很有意思啊，但是秘密不能告诉你这个人谁。 不一样。所以福音讲到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听福音的人，他是个慕道友，对吧？那么造就讲到的时候，我会想到某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可能现在比较软弱，那么需要给他讲这些信息，对吧？所以我讲到的时候，我会注意这个人的反应如何。那么主耶稣他其实是这样的，对吧？他在你看着这么多人，你看他的时候，其实他中间有个目的，其实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彼得。所以他来到加百农以后，他行了很多神迹，在加百农，咱们说这个叫造了很大的声势，对吧？完了以后，他就去了彼得的家。然后当时彼得的妈妈在生热病，然后呢，主耶稣就去把他妈妈的病给他治好了。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曾经跟随过耶稣的彼得，他的内心里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想一想，当时的彼得，当主耶稣到他家里边行了很多神迹，彼得可能也在旁边听，他已经心里边忐忑不安了，对不对？哎呀，我曾经是耶稣的门徒啊，糟糕，我又不跟随他了，对吧？耶稣来到我家了，赶紧找个地缝躲一躲，对吧？耶稣，你不要来找我，我去打鱼，对吧？你去找找别人跟随你，那我什么都不会啊，我是个渔夫啊，我也没读过圣经啊，我又不是立位人，我又不是祭司，你找我干啥，对不对？耶稣不行，非要找他不可，哎。然后到他家里边去，他正好他岳母生病吗？最后他说没办法，哎，正好主来了，那你看我岳母怎么办呢？好，耶稣治好了，治好了以后，彼得又开始找地方躲了，因为这个我知道这个，你知道你要来就是要找我的嘛，对吧？晚上彼得又下海去打鱼去了，那一天晚上他没打着什么。早晨回到岸边，我们讲了这么多啊，讲了已经40分钟了，就是讲这个背景。为什么这个背景很重要？耶稣要呼召一个人，绝不对不是突然间就临到你的。现在我们在座的各位想一想，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上帝已经在你的身上给你了多少多少的提示，多少的机会，多少的感动。都被你错过了。你像彼得一样，想逃避上帝对你的呼召。你想一想，你现在想一想，多少次你大难不死，有没有？你仔细想一想，上帝留着你的命，是吧？你多少次努力，最后你终于来到了这个教会，你来到了澳大利亚，你来到听到这个福音，容易吗？不容易。神给你预备了，开了多少次的门，就跟当年的彼得一样，神一直等待他，感动他，背推他，对吧？但是神知道时间还没到，但是这个时间到了。那一天早晨，主耶稣就来到了海边。来到海边以后呢，你看这个图啊，这个我这里说了，听话还是反驳？为什么在底下写这两个字呢？因为彼得已经劳累了一个晚上了，他没有打着什么圣经说。那么这个时候的彼得什么心情？啊？哎，很沮丧。今天有没有上夜班来听到的？有没有？不来了是吧？上了夜班，早晨起来太累了，回家睡觉去了，那个就叫做反驳，对吧？所以当时的彼得呢，心里边很挫败，是吧？我曾经开过出租车，出租车和打鱼差不多，对吧？你满马路上跑，看看有没有人上车，对吧？哎，有一天我真的是啊，跑了一个晚上才挣了30多块钱，对吧？而一半还得交给公司啊，我自己就挣15块钱。是吧？这个越找不着越急，越急越找不着啊！这个真的很挫败。那个时候半夜凌晨，这个4、5点钟回家了，腰里装了15块钱，你说心里边多难过，对吧？彼得那个比我还差，对吧？彼得一晚上一条鱼没打到，对吧？这个在那希望，心里边特别难过。哎，正好这个时候主耶稣来了，这时候彼得心里边什么想法？就好像 我开了出租车，开了一晚上，啥没到，回去准备回家睡觉了。哎，牧师来敲门了。那时候心里，开始聚会了，今天你领唱，对吧？那你心里会怎么想？哎呀，牧师千万别来，对吧？哎，千万别看，我不在家，跟他说，对吧？这个要逃避嘛，对吧？但是彼得，这时候主耶稣发出，我站在你的船上要讲道，而且你得把船给我撑开，表示什么？你逃也逃不了，你坐我船上听，对吧？哦，这时候彼得什么心情啊？心里边烦死了，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图片很有意思啊。彼得，主耶稣在他的船上讲道，彼得在这里干嘛？啊？彼得在那干嘛？你看他的表情，我觉得这个画画的特别好啊，看的不太清楚啊，模模糊糊，因为放太大了，对吧？很烦呢，对吧？还没讲完呢。是吧？所以咱们讲到一讲到40分钟以后，有人在下边看手表，对吧？还没讲完呢，我说对不对？你看彼得在这里就这样子，能看吗？啊，所以画的很到位，这个画啊。然后上边呢，岸边上很多人听得津津有味，对不对？彼得本来他可以不给耶稣的船用的，可是呢？耶稣曾经呼召过他，又医治了他的岳母。头天晚上刚医治他的岳母，对不对？你今天早晨就来，你都不给他面子，也不好意思啊，是吧？所以头一天牧师请你吃饭了，第二天请你来聚会，你不来，哎呀，冲了这顿饭也得来嘛，对不对？啊，当时的情况大概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啊。彼得没办法，非要给耶稣用不可，但是心里边很烦呢、啊。耶稣说：“把船划到水深之处去打鱼。”彼得心里边笑了。彼得说：“我终于可以干嘛了？反驳了，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个，他的职业是什么？哎，他是木匠嘛，他不会干嘛？他不会打鱼嘛，是吧？这个叫外行领导内行，对吧？所以呢，耶稣说把船划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嘿，耶稣啊，你这下可露出了你的马脚了，对不对？你是个木匠嘛，打鱼我们打了一辈子鱼，我们知道晚上才能打鱼嘛，白天哪里有鱼啊，是吧？”可是耶稣说，彼得因为还是头一天主耶稣医治了他的岳母嘛，对吧？这个东西没办法了，对吧？所以好了，就听你的吧。啊，然后就把船划到湖中间，然后下网打鱼了。一下网以后，就发生了现在这个场景，对吧？圣经上说，他们就圈住很多鱼，以至于网差点都破了。2条船打得满满的鱼，这件事了不起吗？这件事至少有2件事情很了不起。第一件事情。是鱼是不听训练的，对吧？好，你训练条狗，对吧？你到时候你叫它怎么样，它听你话。鱼没办法，行巫术的人，他可以做很多动物，弄个蛇在那表演，可以的。鱼不听的，鱼没法训练的，对吧？没有人能够在深水里边让鱼来听你的巫术，没有这种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应验。第一件事情就是彼得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神迹，是吧？怎么可能白天打上这么多鱼来？这个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这是不可能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应验旧约107篇的预言说，他因为在大水里边经营事物的，看见深水里边的奇事，就归荣耀给耶和华上帝。这是在107篇里边，咱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对不对？所以彼得在这里打鱼的时候，对吧？他的心里边就开始想一个问题了。我下边问写2个字：去还是留？去还是留？为什么用去还是留？如果你是彼得，你打这么多鱼的时候，你心里边在想什么？啊？开一个渔业公司，对吧？哎，我们几个人，彼得、约翰过来，咱们做老板啊，叫耶稣来给我们做经理，对不对？啊， 那天天打上这么多鱼来，咱们就发财了，对吧？马上想到跟罗马人签合同，怎么投资，怎么多买几条船，多买几个网，对吧？哎，耶稣，你千万不能走，对吧？你留下来，我们整个犹太人要翻身了，因为你一下说一句话就打两船鱼，这还得了？两船鱼多少钱？这不得了啊，对不对？如果我们会遇见耶稣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投资头脑的人啊，这个搞事业的人，肯定会抓住什么商机呀，对不对？但是彼得脑子里边在想什么？首先，彼得知道了这是上帝，是吧？他叫我干嘛？从一开始他就要叫我去跟随他呀。所以彼得一边打鱼一边想：哇，死了，这还是他，逃不了了，怎么办呢？所以他的心里边在想这些问题。那么，当这件事情鱼也打上来了，彼得开始向主讲话了。他说：“你这么厉害，我不配当你的老板，你也别留了，你走吧，咱俩谁也不要再影响谁了。我谢谢你给了我这两条船，两船的鱼，但是我不配和你在一起。”彼得说：“我是个罪人，离开我是个罪人。”为什么彼得会有这个想法？啊，圣经里边说啊，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他是很亲近的，没说他的脚前，是在他的膝前，对吧？表示他很近的在耶稣的面前跪下来，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罪人大概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generally say sinner，啊，就是普通的概念上的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嘛，对不对？但是彼得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我是个罪人，他没有说世界上人都是罪人嘛，所以我也是其中之一，是吧？那就淡化了他说话的这个概念。他这里说话的不仅仅是指的他是一个普通的罪人，他还是一个特殊的罪人。这个特殊的罪人罪在哪里？罪在跟随耶稣又不跟随，跟随耶稣又不跟随，说了话不算数。我们知道犹太人之所以做生意成功，开银行很厉害，为什么？犹太人是把契约精神带给世界的最原始的源头的地方，就是从犹太人来的。因为圣经强调的是立约，而神的信实使得我们有了契约精神。你知道世界上明码标价的商品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是从基督徒开始的。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人买东西都是要谈价钱的，咱们中国人，尤其是贵重商品，谈价钱怎么个谈法？啊？哎，弄个袖子，噗一甩，啪一搭，两个手在里边谈，你不知道他跟你怎么讲，别人都不知道的，对吧？两个人在那里用手在里边谈价钱的，对吧？阿拉伯人是最会讲价的，所以他们的商业走遍全世界，对吧？从来不明码标价的。对吧？然后可以把稻草说成黄金的，是吧？这就阿拉伯人的嘴巴。所以现在呢，他们都是侵犯别人。他说他被侵犯，他无差别的杀别人。他说人也无差别的杀他，对吧？结果他很厉害，把联合国里边的大部分的人都说动，对吧？都在支持他们。凭的什么？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啊！太厉害了，对吧？以色列人都是明码标价，都是实打实的来。不会做广告的，那就完蛋了，对吧？ 这个开银行可以，做买卖，犹太人不行，对吧？那么大生意可以，小买卖不行，对吧？大生意都是长时间的大量的投资，这里边诚实，这个信很重要，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阿拉伯人永远搞不过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契约精神，啊，因为信很重要，阿拉伯人从来不讲信的，对吧？骗很重要，这是他们的文化，是吧？这个从来没有诚实的，所以你相信阿拉伯人就完蛋，对吧？我们到埃及去，他们能把一瓶，甘油加了一点点香料在里边，说成是这个花油精，对吧？这个香精，对吧？香精多贵啊！那一小瓶50块美金，我们大家都买的不得了，回来觉得怎么样？回来全部上当，对吧？哇，那个阿拉伯人，那个埃及的阿拉伯人讲话那是太厉害了，中文讲的啊，说的那简直是天花乱坠，对吧？哎，这就是犹太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彼得是个传统的犹太人，他是非常懂得契约精神里边的守约的重要性。可是他刚才我们想到了，他跟随了耶稣，结果怎么样？又打鱼去，然后又跟随耶稣，又打鱼去，他毁坏了他的诚实，他的契约精神，所以他说：“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我们说彼得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我们并不彼得强到哪里去，很多时候我们也像彼得一样贪爱世界。我们像彼得一样信心不足，我们像彼得一样出尔反尔，有没有？我们，但是我们不一定有彼得那种深刻的认罪悔改。这个是彼得的厉害的地方。彼得劳累的时候，当主耶稣叫他把船划到水深之处去打鱼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有彼得那一个顺服。啊，彼得要是主耶稣要上船，彼得听话了。主耶稣叫他把船划到水深去下网，他听话了。顺服很重要，顺服就是他看见了上帝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上帝的荣耀，是因为我们拒绝了耶稣上我们的船，因为我们拒绝了听耶稣的话去撒网，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去拒绝他，对不对？彼得有很多理由拒绝耶稣啊，所以我们经历不到上帝的恩典。那么，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具备一颗顺服之心的时候，当神向我们发出呼召，我们就是配合他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耶稣没有指责彼得。弟兄姊妹，今天但愿我们心中耳中听见一句话：主耶稣说什么？经文里边，主耶稣向彼得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上帝跟人总是说这句话：不要怕，不要害怕，不要怕。上帝不是要来责备我们的，上帝是要来拯救我们的。所以，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不要怕。然后，主耶稣作为天国的君王、永生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向彼得，也向你我发出一个共同的使命：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听见这个声音吗？今天早晨我们练诗班的时候，练诗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说一句话，我说我们在训练什么？啊，哎，我们在训练做有君尊的祭司。每一个基督徒蒙召，不是你仅仅上天堂就完事儿了。每一个基督徒呼召，在我们的身上都是附带使命的，因为你的身份决定了你的使命。你的身份是天国的精兵，你的身份是永生上帝在地上设立的有君尊的祭司，任何一个人无一例外。牧师是教会设立的，不是上帝设立的。而每一个人是君尊的祭司，这是上帝设立的。 圣经你从头查到尾，新约圣经里边没有牧师这个词，这是教会里边弄出来的，对吧？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是传他的福音，用他的福音去拯救生命。所以对彼得发出了一些，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听见这个声音以后，彼得跟常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还有雅各、约翰，就把两只船拢了岸。下边一句话很重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撇下一切所有的，不是指的我们什么都不要了，而是放下所有的牵挂。这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比方说，以前我没有侍奉主耶稣的时候，我身上穿的这个西装是谁的？啊？是我买的，这个西装是我的，我是这个西装的 owner。当我成为一个服侍耶稣基督的人的时候，这个西装是谁的？这个西装是耶稣的，它不再是我的。我只是暂时使用它而已，我不拥有它。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一个身份和态度的转变叫做撇下一切所有，不是说我信耶稣以后我就光着屁股了，啥都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拥有所有的东西，但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你的，就好像一个军人一样，军人当兵以后，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政府给他的。包括他的衣服，对吧？那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他去完成他的使命，对吧？所以他把他的家，把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全放下了，他重新拥有了新的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是为了完成他使命，他的主人给他的。所以今天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衣服、我的所有的一切，全是主耶稣，是属于他的，他给我。是让我去拥有管理这些东西，而不是拥有这些东西。目的是为了完成他的使命，这个就叫做撇下一切所有。所以不是指的他什么都没有，而是指的所有的东西他都不再是这些东西的拥有者，而是这些东西的使用管理者而已。那么这样呢，他就不再有牵挂了。所以，我们对待这些东西，我们不再是一个拥有者的心态，而是一个管理者的心态。他随时给，随时收，都是他的。这个就叫做撇下这所有的。所以，这个图画里边呢，我们看到这里还有一条鱼还在蹦，对吧？手里边拿着一个网，然后他在这里说：“是我吗？是吧？”主耶稣说：“来跟从我吧。”他说。我，耶稣说是的，然后当然一幅画没法画下来，这个画的下一幅画就表示他把这个网扔了，船放在边上了，跟着耶稣去了。那么这个就是彼得。彼得，圣经里边记载了他很多的故事，是为要给我们做一个榜样。那么今天主耶稣向我们发出同样的呼召。来跟从我，不要怕，我是你的主，我是造天地万物全能的上帝，你跟从我会有损失吗？当然不会。但是，这个需要我们在他面前有勇气，需要我们在他面前有信心，需要我们在他面前信心和勇气结出来一个结果，叫什么？叫顺服，在所有地方，我们听他的话，你顺服，你就会看见他的荣耀。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的力量就会透过我们来彰显出来。我知道我也是像彼得，我不能说我像他，我比他软弱多了，但是他是我的榜样。我多多少少在他面前顺服一点点的时候， 我真的经历了丰丰满满的主的信实。我很多弟兄姊妹讲过，无论在任何方面，我都不具备一个我今天可以得到这种状况，对吧？从人的角度来看，我没有任何资格，今天是我的状况是这样的。但是神无论在大事小事，从来没有给我有缺乏。我经历了太多他的恩典，啊，我经历了太多他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也能大概能感受得到吧。我讲话给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我是从我的内心里边讲出来的，不是出于我的职业，而是出于我的生命；不是出于我的理论，是出于我的经验。我何等的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有更美好的经历。我是软弱的人，我尚且经历了这么多恩典。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更深信靠他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经历他的恩典。好，今天呢是3月份，我们来守圣餐的日子。那么，很快，下个月份，复活节，今年的我们的西方的复活节和犹太人的逾越节差了一段时间，啊，大概差了20多天的时间，犹太人的逾越节是在22号，4月22号，所以这个计算上是有点误差的。但是理论上说啊，这个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宰杀羔羊的那一夜，所以他们吃逾越节的宴席。那么咱们在查经班啊，在这个小组里边，我们刚刚讲过强调了一下逾越节啊，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以色列人要赶紧的吃，腰间束脚、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啊，因为他们吃完了就要出埃及了。那天晚上他们吃的时候要杀一只羊，把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那么上帝的使者要巡行埃及地，把凡是门上没有血的里边的长子通通杀掉。那么这个就是逾越节。那么逾越节的门口的这个血，是表示耶稣基督的牺牲，成为我们里边罪人的保护，使上帝的审判不临到他的子民。那么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逾越节的那一夜。我们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大概这个文化传到中国来，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门口也贴上红纸，为的是啥？我们门口贴红纸为的是啥？为的是辟邪，对吧？我们求平安，因为他们明白有一个灾难可能会临到，有血涂在门框上，灾难不进来。这个观念就传到了我们中国人里面，我们中国人就开始贴对联，所以对联没有其他颜色，一定是红的。我相信这个来源是来源于以色列的逾越节。以色列的逾越节离现在多少年了？3450年，啊，所以在中国那时候还是夏商时代啊，这个以色列逾越节已经有了，所以后来在丝绸之路的时候传到中国。那么今天我们来守逾越节，主耶稣为我们所设立的圣餐，我们知道我们喝这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吃着饼，代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供应，包括食物的供应和真理的供应。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我们每次吃的时候，我们就纪念我们已经蒙拣选了，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除去了我们跟他之间的隔阂，我们与他的合一已经变成真实。时间的关系，我们请同工到前边来。
奇怪啊，过去2000年没有消毒液，也没有因此传染病。2000年以后，没有手套，没有消毒液都不敢吃了。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不知道，是吧？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来的一块饼，是逾越节的无酵饼，象征着他无罪的生命。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照样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记得逾越节门框上的血。这血我们喝进去的时候，代表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已经身上带着耶稣基督宝血的记号，将来在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是灭命的，不至于临到我们。主耶稣保护我们，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罪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当我们来领受这圣餐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纪念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做成的，另外我们听见他的生命，他的命令说什么呢？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表示我们愿意为他人的生命得救，为这福音的工作，像他一样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效忠、学习、效法、跟随他为我们所设立的榜样。那么，当我们一同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但愿能够像彼得一样，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承认我们没有像主那么的尽上我们的忠心，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愿意来跟随。愿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不是勉强的，是神加添我们的信心。经历他的时候，我们就更有信心的跟随他。愿主祝福我们。